对，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在序言部分讲解了两大点。第一点，为何要学习历史？尤其为何要学习，基督教教会史、中国教会历史？我们提供了八个理由。我们又讲了第二点，当学习怎样的历史？我们用排除法排除了那些野史、艳史、演绎史，也就是坊间的小道的那些个传说和消息，即使是正史，我们也得仔细去分辨。最后，我们下一结论：我们应当追求对一件事情判断的或者认知的最终的那个真相。圣经的历史，圣经的救赎史。上帝怎样看待一件事情和最后的末日大审判，都将是我们基督徒的历史凭据，或者是基督徒史观的一个终极。这就是上午我们所讲的内容的总结。下面呢，我们进入到主体。
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们进入到主
我们
体。
进入到主体。
那么，在主体部分呢，我们要讲解第一大点，我们要按着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或者这样一个次序来进行讲解。第一大点就是早期传说，传说就是听一听就行了，这些呢，我们也不将它称之为。不将其视之为正式的历史，但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些传说，所以一般在讲解，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时候，那么我们都会谈及一下这些传说，那么这些传说呢，首先就是关于多马来华传教，多马就是疑惑的多马来华传教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也就是公元69年，有一位这个马拉巴主教在《加勒底史》一书中说，中国人与埃提阿伯人得信真理，皆出自圣多马之力。或者皆与圣多马有关系，当然这个多马呢，就是指圣经中那位疑惑的多马啊。那么还有巴多罗买来华传教说，是在印度的传说中提到了多马来到印度了，但是另一位使徒巴多罗买或者叫拿单叶的，则是来到了中国传教。那么还有呢？尼禄迫害下，基督徒外逃中国说，我们都知道，罗马的第五位皇帝尼禄，他是位暴君，有一本书就是记载他怎样逼迫基督徒的，叫做《暴君焚城录》。那么尼禄在公元65年杀害基督徒，以至于70年，维斯帕先的儿子，提多或提图斯将军。攻陷耶路撒冷，导致大量的基督徒外逃，说有一部分逃到中国的。72战时期，犹太人逃向了中国是有史可查的，这是的确的事实。但是那时候有一部分人逃到了中国，目前为止还很难去佐证。这些传说如果一旦被证明是真的，才能被我们正式接受，说它是真正的历史。但是现在河南开封的。一次乐业人和受一次乐业人影响的，那些人跟以色列有关系，我们确实是可以这样确定的。还有呢，叙利亚教士来华说，比如说东汉中后期，徐州，也就是以前的彭城啊，现在改名叫徐州，那个汉画像石馆的石墓，在这个墓内。石室的这个室内有旧约故事及看似耶稣降生五饼二鱼的图案， 不知道谁画上去的。在李文斌的《中国史略》一书当中，也说东汉时有两个叙利亚教士跑到过中国，啊，还有就是三国东吴的铁十字架，这个是确实挺有趣的。明朝的刘子高诗集与这个李九公的《慎思录》这两本书中，都记载过太祖洪武年间在江西庐陵挖掘到了一座很大的铁十字架，那么上面有三国东吴赤乌的年号，铁十字架甚至铸有一副对联儿，对联儿如下：四海庆安澜，铁铸宝光刘十架。这是上联，下联是万民怀大泽，啊，金炉镶钻百千秋，挺有趣儿的。那么这副对联呢，好像很明显在传播着基督教的教理，也就是基督十字架的救世功效。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和传统中几乎是不讲十字架的，所以这座铁十字架被认为是三国时期已有基督教传入的证据。啊，除此之外呢，在明朝又挖出过了三个古十字架的石碑，到底是何来源，现在不得而知。这就是什么传说部分，早期的传说部分。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十二使徒中的若干人，多玛或者巴多罗买，据说曾经来过东方，甚至涉足过中国。其实十二使徒究竟去了哪里？目前为止呢，没有任何的一本非常权威的书籍向我们透露了。因为上帝有意的将十二使徒的行踪向世人隐藏了。我的意思是，就最终十二使徒确实的归宿，啊，最终在世界上的结局，你会发现有个别书确实提供了一些个根据，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得知道，啊，那些呢，啊，都并非啊，我们可以直接接受的真正的历史，包括大家都听说过彼得道定十字架说，保罗被砍头说，啊，那我想十二使徒最终的归宿，当然了，死后一定上天堂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终的归宿究竟是怎样的？那么，没有那些个像希罗多德的历史啊，这种史学经典啊，把他们确切的记录下来。最起码，十二使徒的每一位啊，都并不是很清晰。我们觉得跟我们应该注重的中心有关系。其实人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乃是神和神的道。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世界上但凡有福音传播的地方，都是被使徒们传播下来的。我们管圣道的传承叫做使徒同序。使徒同序常常被人误解为圣旨同序，我们反对不间断的圣旨同序。这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假的。但是圣道统序的确存在，所以今天你我得以听见圣道，往上追溯，一定能追溯到使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因着主和主的道是中心，所以关于最终人怎么了都不重要，哪怕是以殉道的方式，啊，这个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都不重要，因为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当然了，人也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中心是基督，有人讲历史是大写的基督，一点都没有错。基督是历史的中心，上帝是历史的中心，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好吗？所以这些传说，如果未来更多证据提供给我们，这些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我们就可以接受，就可以接受。但是现在我们讲解基督教历史， 可以被我们直接接受为真正历史的，乃是第二点往后。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广义的基督教，我说的是广义啊，是啊，就是宏观的啊，把这个跟基督教相关的一些个教派、宗派，甚至极端异端都可以放在广义的这个范畴下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追溯到景教来华。景教来华，好，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景教及景教来华的背景。我们都知道，目前基督教传入中国最可靠的记载与考古的证据是唐太宗贞观9年（公元635年）景教来华的时期。我们说，最早的广义的基督教是由于景教或者景教的那些个教徒传入华夏的。那时，啊，波斯有一位教徒，啊，当然了，中国古代常常把啊所有的跟信仰有关的信众，无论是哪种宗教的，称之为僧侣，所以景教最早来华的教徒叫阿罗本。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人物叫阿罗本，他曾经载经传入，那时唐太宗遣使迎接，也就是唐太宗据说派了长孙无忌，就是他的大舅哥吧，长孙公主的亲哥哥。到这个西安的郊外去迎接啊，大秦景教的使者，其实就是波斯啊，波斯。那么，波斯的景教和基督教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需要我们知道，景教就是指光明正大的宗教，景教是这个意思，景是光明正大。所以，景教的碑文，尤其用中文来表达，就是"真道之长，妙而难明，功用昭彰，所以强称景教。"这就是景教的意思。景教呢，属于聂斯多留派或者聂斯托利派。聂斯多留是个人物。聂斯多留呢，曾经在428年，担任过君士坦丁这一方的主教，曾经代表过东方教会，反对信经中，尤其是加克顿信经中“上帝之母”这一个短语。加克顿信经其中有一个短句，叫做“玛利亚”，也就是上帝之母。我们需要在这一点上进行一个啊，这个滞留。我们需要停下来思想一下。其实，从逻辑的角度啊，从语文的严谨上来讲，这句话有点问题。要注意啊，上帝之母，就像我们说上帝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呢，从逻辑、从语文上来讲，就文法修辞和逻辑嘛，古典教育的啊，这个圣学的三个方面。我们说，从这些角度来讲是有点问题的，但是你要注意，加克顿信经当时在成型的过程当中、成文的过程当中，那些伟大的神学家们偏偏用这个短语，究竟是为了表达什么？你得需要了解那段那个事件的背景或者信经形成的背景。今天我们需要回到那段历史当中，因为有一派，尤其是亚流派声称啊，基督怎么样拥有人性是没错的，他们是相信的。但是亚流派肆意的贬低基督的神性。今天许多人跟从了亚流派，认为基督 是第一个被造物，认为神子是在后来被神领养的，因此叫四子。所以他既然是第一个被造物，因着没有罪，就被父神称为被造物当中的第一位神。所以虽然我们可以用神称呼基督，就像诗篇里。有一篇说，可以用"神"这个字来称呼所有的人，拥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主耶稣回应那些法利赛人也说："你们的经上岂不也写着说要称你们为神吗？"但是这个"神"不是指造物主的意思，是指因着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你们是一种神奇的生命存在，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者的意思。那么亚流。否认基督完全的神性，所以又出了许多与亚流相关的思想，竟然认为玛利亚是在生出基督之后，基督跟父神建交才成为神的，也就是说，基督他的神性是在玛利亚生出他之后才产生或者才获得的。这个道理能不能被我们接受？如果可以被我们接受的话，那么基督教将让轰然倒塌了。如果这个道理是能够存住的，我现在告诉大家，你信基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基督是100%的神，是绝对的神，是纯粹的神。但是就他和父神的关系，加尔文和清教徒们其实是有一些个不同的。有认为什么？基督的位格是依附父存在的。有认为基督的位格，他无需依附父存在。这个当然非常复杂了，就是加尔文和清教徒们之间也有分歧。总之是对"生"这个字的理解的不同。到底基督在万古以前由父而生是什么意思？这个"生"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谈到生，就想到人的生孩子，能明白？但是神学上的生，它是指一种关系。但是我们能确定生是一种关系，可是再细究的话，那么就很难解释了。但是我们知道，三一真神在永恒当中就是这种性状，我们可以确定的。可是子和父之间，是不是子？必须依靠父的存在而存在，父是子存在的绝对性前提。子只有在父的依附的父的依附在父的位格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子。这个在神学上目前还在有争议。这不是说基督不是神，要注意，基督一直都是神。所以我们在中文领域里常常讨论。或者在教会内有一些个争议，就是基督是不是耶和华？结论我告诉大家，基督肯定是耶和华。那当我们说基督不是耶和华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认为耶和华是圣父的专有名词，这个错误。其实耶和华，要注意，翻译成中文的耶和华不大准确，它是对雅位这一词的误译。大家明白吗？神他的名字，现在已经那个读音呢？因为犹太人当时，他们不敢直称神的名字，大家知道吧？所以神当时向以色列人启示了他的名字。这个时候，我们说到今天，我们不知道对神的那个音的正式读音了，正确读法了，知道吧？亚位也好，以罗星也好，亚多乃也好，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音译，甚至有的是意译，比如说"主"这个词。比如说"上帝"这个词，比如说"神"这个词，都是意义，不是音译了，能明白吗？因为是意义，所以呢，我们知道它指代的事实就行了，上帝也不会跟我们计较。不可妄称神之名，因此今天妄称神的名，妄称上帝的名，也都被包括在这项犯罪当中了，知道吗？但是我们只要是不喊出神当时的那个真实的名字的读音，似乎就不是妄称神的名。其实不是的，因为神知道你现在说神的时候指的是谁，能明白吗？ 所以，我们望城神的名，包括一切你背后指向那位创造主的，知道吗？造物主的这些犯罪，都是违背了这条诫命。那么，耶和华的意思是自有拥有的意思，知道吗？在圣经中，当神基督提到他是耶和华的时候，常常是 I am，对不对？当他说 I am 的时候，英文说的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英文。就他说 "I am" 的时候，中文是"我是"，对不对？我是，英文是 "I am"，who I am，I am，that's I am，我是，那我是，我是我所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指的什么？是，他是那一位啊，创始成总者了。在圣经中，很多时候他常常恢复这种形象，比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这时候他就用的"我"。指的就是他的什么？他的耶和华的神性。再比如说，在启示录当中，他出现了，约翰在他面前伏敬拜，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呢？你看启示录那一段，他恢复了，或者他向我们彰显的是他作为神的威严，知道那意思吗？所以，基督要不是耶和华，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结论是，基督100%是自由拥有的，明白吗？他就是自由拥有的神。圣经说得很清楚。你会发现，他自称他是阿尔法、俄梅加，中文那个词啊，阿拉法也好，或者啊，俄梅加，其实是希腊文的首尾两个字母，知道吗？阿尔法，哦，然后欧米加，有的是这样翻译的，欧米伽，啊，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是初，他是终，对不对？他是起初的，他是。幕后的，那当基督这样说的时候，在说什么？他就是耶和华，他是第二位格的耶和华，圣父是第一位格的耶和华，圣子是第三位格的耶和华。正如三一神灭了索多玛、俄摩拉，圣经怎么说？耶和华从天上耶和华那里看见那段经文怎么说吗？耶和华从天上耶和华那里，说明位格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都叫耶和华，明白了吗？那你知道聂斯多流派，他为了反对亚流派的错误，因为亚流派的确贬低了基督的神性嘛。但是呢，聂斯多流却为了反对亚流，从一个极端走到了什么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呢把基督给拆分了，认为基督两性，对不对？当然对，两意志，对不对？我问你，基督几个意志？正统基督论是基督有俩意志啊，几个位格？啊，几个位格？一个位格，一个位格啊！意志呢？几个？俩意志啊！意志英文是 will，I will，我愿意，或者 I will，我打算，我决定，都是用这个词的。所以有几个？有几个？那个意愿呢？有几个意念呢？要注意有俩的，你看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看见了没有？他人性的那个意愿，跟他神性的意愿，或者跟父的意愿是有什么？是有区别的。但是他神性的意愿呢，跟父的意愿呢，没有区别。要注意这件事啊，基督有俩意志，所以什么？啊，就是在 will 这个层面两个，对不对？那么我问你，它有几个位格呢？位格英文是 person，啊，几个 person 呢？只有一个，我们管它叫神格。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没有独立存在的人性位格，他的人性纳入到什么神格之内了？不是神性之内啊，是神格之内了，神性位格之内了。所以因着。啊，基督只有一个位格，又把人性纳入到神性位格之内，所以基督拥有两个意志。大家一定注意，这是正统基督论的结论。可是聂斯多流派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说基督有两性、两意志，却有俩位格，因此有两位基督，一个身体里住着什么？两位，一位是完全是神的那位基督，一位是什么？完全是人的那位基督。这就二分化基督了，你要注意。 意志的确有两个，但是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基督徒的思念互相较量，是不是有两个意愿？但是不是两套灵魂？要注意啊。基督类似，但不完全一样。我说类似什么意思？就是基督他里边道成肉身之后，他的意愿应该是有两个的，两种的，或者这个很难量化，各常常被人误解，好像是能分开似的。但是确实，基督里边有挣扎，看见没有？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但他忍不忍耐？他选择忍耐，发现没有？看不见，证明他的人性和神性之间，在他的位格当中，是不是？看不见的领域的里面是有一些好像是张力的，看见没有？要承认这一点就行了。哎，我们回来那个短语，当加克顿信经特别强调玛利亚是上帝之母的时候，是为了证明什么真理？不是玛利亚生出基督，基督才成为上帝，乃是基督自始至终就是上帝。玛利亚乃是神的灵，护庇在他的什么？身上使他生的什么者？圣者啊，圣经说的，她怀孕的时候那位就是什么？上帝，她的神性从来没有减损过。在基督虚己说这项神学当中，我们认为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的神性能力从来没有改变，他的神性荣耀从来没有改变。但是基督自隐了，知道什么叫自隐？因为取了人性嘛，有了人的什么肉体。有了人性的皮囊，对不对？大家知道人肉身的皮囊把他那种神性光芒掩盖了，所以基督是个俊男还是丑男？就道成肉身之后，根据圣经是个丑男。丑男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啊，有个现在是不是叫徐志胜的还是什么一个脱口秀演员？他一上来就自带笑感，为什么？太丑了。弄明白，尤其那几根头发这么一弄，啊，直接那个情绪就拉满了。丑男，基督无加型美容，是以赛亚书所说的，证明他是个丑男。但是启示录里面恢复荣耀的基督呢，就变成俊男了。怎么变的呢？因为基督变成了灵体，他死之后已经不再不，他复活之后已经不用再死了。他恢复了他荣耀形象。你要注意几件事儿：当他复活之后，以马忤斯两个门徒认不出他来了。
对，
很有意思的这事儿，你说怎么能够认不出他来呢？你去思考这事儿。就连什么，就连抹大拉的玛利亚也认不出他来了。怎么能认不出呢？你去思考，朝夕相处的人怎么认不出了呢？因为既有能看得见、能摸得着的那个像肉身一样的实体，一定是有的。但是因为变成灵体了，要注意，他无需吃饭也能活下去，这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尽知的奥秘，知道吧？啊，我们需要承认，就是的确可以探入他肋旁，摸入他钉痕的双手，能摸到肉肉的，跟你我现在摸到一个人是一样的，这个感官是一样的。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天也要变成类似主的那个状态，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就是灵体了。因为种下的是什么，收下什么，各种各样的事物被神创造出来，是不是？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各种籽粒呢，各种植物呢，不同籽粒，属地的、属天的不同。基督的肉身必定当时属地，对不对？承认吧。但是基督呢，却是属天的，除了呢，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从天降下，最后升天，这是两项必须全部承认的真理。所以，我们现在说"上帝之母"这个短语放到那个背景下就没问题了，能明白吗？你如果说不放在那个背景，单单拿出来"上帝之母"或者"神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必须得解释神是不是不死是他的属性之一。如果不道成肉身，神怎么会死呢？所以，完整的一句话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死在了什么十字架上，或者基督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钉在十字架上，导致他灵魂和身体分离，这都是对的。但是你说上帝死在十字架上，能明白吗？我们知道背后的意思就行了。不较真儿的话，就不会什么产生歧义；一较真儿，这句话说不通的。因为死就不是上帝。当你说上帝死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一种逻辑的语文上的问题了。 那我们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上帝还需要母亲吗？上帝若不有母亲，他需要上帝吗？所以，的确，语文上、逻辑上都有点问题。但是，这个短语背后是反对认为基督的神性减损了，或者是基督后来才成为神的，这样的错谬。所以，放在加克顿信经中，联系刚才我所说的背景，他对不对？他想表达的真理，对不对？对，玛利亚腹内怀的是神的圣者。能明白那个意思吗？就是基督从来他都是神，神子从来是神，取了人性的时候是神，以前是神，未来他还是神，直到永远是神。所以耶稣是不是自由拥有的？因此耶和华用在他身上合不合适？自由拥有嘛，当然合适。他自己宣告说：“我是初，我是终，没有人取了我的命去，我有权柄取了，也有权柄怎么样？哎，夺回来。”所以，聂斯多流派的问题在这儿。但是，聂斯多流派后来在以弗所大会被定为异端了，以至于聂派人士东迁了，他们就来到了波斯，在波斯开始传播他们的道理，建立了波斯地区的大本营。啊，那么阿罗本他是什么呀？他是景教，也就是啊，聂斯多流派的一位宣教士。但是有趣儿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啊，有趣儿的是，阿罗本呢，他所属的这个宗派，他的创始人聂斯多留，虽然在生前被放逐了嘛，被革职了嘛，但是有个很有趣儿的现象，就是1895年，要注意这件事啊。我们作为学习历史的学生，我们需要知道不断发现的历史的资料。需要让我们对许多事情进行综合判断的。在1895年，那么聂斯多留他晚年的一部著作在叙利亚被发现了，在叙利亚，他的一部著作被发现了。在该书中，聂斯多留否认以弗所大会对他的指责，并且为自己辩护。聂斯多留的解释和当时以弗所大会对他定罪的那些条不同。也就是聂斯多留认为那是大费单方面不给他辩论的机会，所以导致的，误解了他的意思。后来聂斯多留表达了他的基督论立场。如果根据这本书，聂斯多留是正统的，因为这本书他从来没说过什么基督有两位格，这个意思懂吗？他认为就一位格，拥有两性。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要注意啊，早期教父很多，包括俄立根、特土良这样的教父，他们的基督论都不甚完全。你如果这样较起真儿来，分分钟都是异端的，能明白吗？能明白。所以我们说有两种人，一种没重生，但是具备异端，因着没重生，所以哪怕进入教内了，学习了一些神学，依旧保持着从始至终是异端思想，这是一种人，他的生命本质有问题。第二是可能重生了，但是对很多事情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透，能明白吗？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它的根基性的东西跟我们是一样的，承认基督是神，但是他的神二性关系上搞不清楚，这样的人也可能是有的。所以聂斯多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异端？那么，根据以弗所大会说，如果他是这个意思，肯定是异端，没问题了。但根据后来的发现，要注意，聂斯多留如果真是持守那种思想的，那个思想跟正统是一致的，他就不是异端。大家听明白没有？这个将决定我们怎样看待景教。啊，怎样看待景教？当然了，1994年10月11日，教宗啊，这个约翰保罗二世或者叫若望保罗二世。与东方教会、东正教签署了一个共同声明，啊，就是转而呢，他们放弃了第三次大公会议，就是什么啊，431年以弗所的会议嘛，当时的立场他们放弃了，他们认为聂斯多流派不是异端。现在天主教根据后来发现的聂斯多流的。一卷书，认为他们不是异端，而且呢，也赞同了聂斯多留当时的一些个看法。这是天主教单方面做的决定。至于新教呢，正统的新教教派还没有人 出来公开的，就是以权威的方式吧，公开发表声明，还没有，我们只能说说就，到此为止了，好吧？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尼斯杜流派的这个宣教士阿罗本，他的确在唐朝呢，就远隔重洋来到了中国，当时的中土大唐。那么为什么唐朝接待了他们呢？因为唐朝政府的宗教政策很开放，很多宗教都盛传于中国。那个时候，包括佛教，包括小众的一些个宗教，比如说民间的各种这些个民间宗教，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的多神论主办都是从古代不断演变过来的。比如说对玉皇大帝的崇拜，知道吗？对谁的崇拜？对这个财神爷的崇拜，大家听过财神爷吗？姓赵，知道吗？财神爷姓赵，他是有姓的。这样的。包括对他们的崇拜，那么这些呢，都是不断演化的。那么大家知道唐朝的统治者信的宗教是什么吗？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们信道教。汉朝的统治者信儒家主要，对吧？其实他们更信法家，他们采取的是法家那一套治理的方式，然后呢，向民众宣传的是儒家的那种知识方式，那种道德理念。但是唐朝的统治者信道，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信道吗？跟一件事有关系，唐朝统治者呀，他有外族血统，比如说李渊有鲜卑血统。虽然李渊是出自关陇集团的，李渊是关陇集团的后裔。李渊的那些亲戚，大家听过独孤信吗？独孤信是中国最牛老丈人嘛，最牛岳父，他生的三个女儿，成了三个国的皇后。大家听过这故事吧？都是关陇集团的，关陇集团当时非常非常的厉害，跟后来的什么弘农杨氏一样，成为了中国的世家望族。那么唐朝的统治者因为有一些个外族，尤其可能有鲜卑血统，所以在统治中原的时候就总觉得自己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呢，他们总要找一位中国汉人的伟大人物，以他作为什么自己这个族群的引援，或者合法统治，权的，执政合法性的这样的一个根据，找来找去，我姓李，中国历史上哪个姓李的出名呢？李耳，李耳就是老聃，知道吧？老子，最后就跟老子一下子挂上了钩，跟老子结交。虽然老子死了多少年了，后来给老子封了一个开天辟地混元霹雳皇帝。对，其实后来就是老子成为道德天尊的，知道道德天尊吧？老子太上老君嘛，在神话中他叫太上老君嘛，他是什么？他是三清之一嘛。道教呀，对他的神的排列是三清四御五方天地嘛。所谓三清，道德天尊听过吧？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就这些东西，三清嘛。所以唐朝是信道的，但是信道的他不反对信主的，也不反对信佛的。后来就首开宗教共荣的先河，导致了后来中国这三教九流就成了对所有的国人的一个概括了。你要么是信三教其中一教的，叫儒释什么道，那跟基督广义的基督教相关的怎么没了呢？这是跟后边一件事有关，就叫武宗灭佛。那个时候打击力度太广了，太大了。哎，但一般儒释道三家合流了，所以现在你看的四大名著最能代表儒释道三家的合流，他们怎么共荣的？比如说你看个《西游记》，为了一个猴子，三教全出动了，大家知道吗？ 为了一个猴子，把他怎样的压在五台山上？代表道教的，就是什么太上老君和谁？和玉皇大帝嘛。代表什么？代表佛教的，就是什么如来嘛。如来是住在什么西天的？看没看见？然后中国皇帝呢？东土什么大唐？然后里边充满着儒家那些个那个。我们叫什么三纲五常，同时又充满什么道家的那种就排序，那种这个神佛，大家知道这些东西就行。比如说孙悟空的师傅是什么人？孙悟空的师傅是菩提老祖嘛？菩提老祖是东方道家唯一能和西方如来佛祖相提并论的人。大家知道菩提老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们就在研究一件事情：怎样把《西游记》跟《封神演义》放在一起来合参？对，《封神演义》里边有什么？关于什么二郎神杨戬呢？是不是？关于这个刚才我所说的三清相关的这些个记录。所以道教。儒教和外来的佛教就组成了中国传统的三教，九流，不仅是九个层级、九个层面，我们叫贩夫、什么走卒等等的这些职业。九流后来又细分为上九流、下九流，知道吧？上九流、下九流加在一起就什么18流了，把人分得非常非常细致。上九流的前三流一般都被什么占据呢？都被公、卿、士。大夫等等，或者说是早期的这些个宗教人士所占据的，能明白吗？然后贩夫走卒历来都是底层的，常常你现在瞧不起这个演电影的、演电视的，为什么？以前叫戏子，戏子是什么？下九流，知道吗？下九流在江浙一带常常被叫做下三滥，就是说太烂了。然后有几条、有几种人从事几种职业的，被称为下三滥。真的，贩夫走卒嘛，贩商人嘛，知道吗？啊，夫走卒代表的是各种不同职业，大家明白就行了。所以唐朝怎么能够兼容景教呢？那是因为它是一个宗教啊兼容并包的这样的一个政权。那么我们说景教的确来了。在明朝天启5年，西安掘出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因为我最近频繁的上西安啊，频繁的上西安啊，西安现在有个叫碑林区，碑林区有个西安博物馆，这块碑现在就放在那个碑林博物馆当中，碑高9尺，文字1695个啊。那么清朝光绪庚子年间。也在敦煌发现了景教经典，如《大秦景教三微蒙度赞》，这个很有意思啊，跟我们那个诗歌本里边的那个《三一颂》类似。我们很多的那个旧的诗歌本里边，第一篇就叫什么《三一颂》嘛，“胜在三一”嘛，或者叫《三一颂》“胜在三一”是一首歌啊。这首歌的神学是很严谨的，我说是神学啊，我学的是神学，不是说字。我说的是他啊，就是背后他的音乐的那个神学。生在生在生在全能的主宰，大家都听过这样啊？一般都说，在这个颂赞环节、礼拜环节当中唱这首歌，但我们唱诗篇的，基本上在我们的教会就颂赞环节不唱这首歌，但平时是可以唱的啊。但他们这个大秦景教三微蒙度赞。大秦景教三微蒙度赞，其实也就是对三一神的颂赞，还有什么一神论啊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古籍的记载都已经被出土了，说明景教的确当时产生了深远的流行和发展。那么，陕西周至县大秦寺遗址现已修成了博物馆了。大秦寺的遗址，你到那一去，发现跟。西安大小雁塔很像，大家听过西安大雁塔吗？就是，玄奘和尚啊， 唐玄奘嘛，唐僧吧，所谓玄奘法师，出去取经，后来取完经回来，在那儿讲经送佛的地方，讲经这个开坛的地方，能明白吗？就叫大雁塔，知道吧？据说那里边曾经也供奉着所谓佛祖的舍利，你会发现基督徒来到了大唐，或者说是这个景教徒来到了大唐，基本上。在中国建的那个堂，现在我们叫教堂的，那个时候全是寺，知道吗？或者古刹，知道吧？都是那样的一种模式，那样的一种外形，入乡随俗了。在敦煌出土了景教经典，于高昌出土了唐代景教的寺院的壁画，这些都是证据，足见景教曾一度盛行于当下。那么碑文中称，法流十道，道就是行政区啊。当时法流十道四满百城，与佛教相当啊。如果你见过一个图，这张图呢是复原当时唐代西安城的那个状况，你会发现西安城它是分。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跟现在我们一个城市的设计很像，一个新兴城市到底怎样划区，然后都是一个格一个格一个格一个格的，特别有趣儿。你会发现在这些格子当中，有好多的寺庙。长安城当时特别大，它的一个区一个小的格，其实就是一个小区，就像北京天通苑似的。号称亚洲最大小区，知道吗？但是它人数不可能超过天通苑，但它占地面积都是很大的。但是在这个区域中，可以没有菜市场，可以没有超市，但一定得有寺庙。你去看，你在百度上一查就能查到的，当时西安的这个城市规模。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寺满百城，就是大秦景教就流行到这种程度，与佛教相当了。所以今天名山大川都被佛道两家给平分了。那个时候名山大川估计是景教和佛教两家平分的。道教呢，那时候的许多道士都是躲起来修炼仙丹的，所以连唐太宗李世民基本上他英年早逝都跟一件事有关：吃丹太多了，一半是病死，一半是药死的。那时候都希望干什么？长生不老嘛，所以到了武惠宗，不是到了武宗啊，武宗，这个会昌5年，845年的时候，那么因受道士赵归真的影响，唐武宗排外进教，以至于景教与佛教等等这些个宗教，啊，包括回教、妖教。同时被禁了，本国教士及佛教僧侣都被迫还俗，被逼还俗，外来教士则被驱逐出境。我们管这个事件叫做什么？武宗灭佛。其实不仅灭佛，搂草打兔子，然后连这个景教也被什么牵连了。就是那一年发生了大事件，就是武宗会昌。5年，武是武术的武啊，武艺的武。一年后，啊，宣宗继位副教，就一年而已。但是景教从此就没落了，虽未正式消失，但是已经盛况不再了。那么他们到哪里去宣教了呢？主要在边疆蒙古地区去宣教。当时呢，以撰碑的波斯人景静为首，景教呢译出了30部经卷，主要是教义及新旧约单卷，其圣经、诗歌译名与道教、佛教的非常相似，非常相近，把上帝译为天尊，把耶和华译为阿罗科，把圣灵译为元丰。 把耶稣降世为人译为什么？应身。把这个对基督的普天同庆的敬仰叫做什么？叫做普尊。把得救译为蒙度。我不渡你，谁渡你？为了跟佛教的这些个什么思想挂钩，贴近。最奇怪的啊，我们学校重视的是，我们叫诗篇。大家知道诗篇，因为旧约是5卷嘛，所以它是 Psalms，听过吧？那么对诗篇 Psalms 啊，Psalm，但是是5卷嘛，现在是1卷了，所以 Psalms。那么你知道诗篇被它译为什么？天宝藏经。把《使徒行传》竟然译为传话经，传话经啊，《使徒行传》嘛，直接译为传话经。中国许多的那些个其他宗教的经典都什么经，经经的，大家知道《金刚经》吧？佛教的知道吧？那你知道《华严经》呢？听过《华严经》吗？啊，你对其他宗教呢不是很了解啊？那么各种宗教，包括佛和道，全部的把他们的经典，要么叫做什么啊，叫做经，要么叫什么，叫做卷或者叫典，都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用中文传播教义，自然得使用这种语文作为一种载体，所以难免啊，比如说太初有什么，有道，我们把 logos 希腊文的 logos 直接翻译成什么道，太初有道，这没什么问题。我们说讲道，你每天上台时候咱讲个讲 logos，整的洋不洋，中不中的，大家肯定挺烦的，所以就直接说讲道就行了，大家懂。但是这个词呢，其实是可以被我们采用的，它更多时候它是中性的，但有些个词是宗教专有名词，能明白？啊，宗教专有名词，我们就是要慎用了，甚至弃用，是我的建议。你比如说缘分呐，现在这个高秀敏过世了，所以那个我们说金铁三角啊，没法合作了。铁三角知道谁吗？赵本山、范伟、高秀敏吧。高秀敏死于心脏病，急速的心脏病。他们合作的时候，不有连年卖拐卖车吗？卖担架吗？听过这事儿吗？卖自行车，卖拐卖担架吗？最后一年，他们合作的小品，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吃一堑，长一智，谢谢啊！大家还记得经典台词吗？拐一年，摇一年，缘分，就是碟中谍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剧情不断反转，还记得那小品吗？很有意思的。那么你会发现，在那个小品最后结果什么？拐一年摇一年，缘分了，对不对？那个对联中，缘分，咱俩投缘，投的什么缘？投的是机缘，机缘巧合，机缘是典型的佛教、印度教词汇。印度教，佛教是佛教，但是他们都讲机缘。所谓前世的500次擦肩而过，都没有碰上，都差了什么一丢丢，然后换来今世的什么同床共枕，不断凑巧凑巧凑巧。我告诉你，平行线永远是平行线，交叉线永远是交叉线，平行线得平行多少次才能变成一条线？我用几何的方式，用图形的方式告诉你，他们有严重问题。他们这一切都是机缘，在那个时间、那个点上巧了。所以这是异教词汇，要注意。所以当时景教的宣教策略，尽量用本色化的一些词汇，尽量翻译圣经的时候，啊，用大家在民众当中已经心照不宣的，哎，约定俗成的那些词汇，所以借用了大量的佛道思想与语言，从而失去了基督教的独特性。那么景教呢？他们还希望依托王室， 得到王公大臣的赞助，但未能惠及普通民众，因此一旦统治阶级轰然倒塌，就会随着统治阶级的覆亡，自己也跟着覆亡了。所以教会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受到严重打击。所以后来当提出自养自酸之自治的时候，这个口号是好的。为什么？不要总依靠外来势力，不要总依靠外国的什么宣教士，尽管要纪念他们，但如果这些都依靠他们，他们一撤呢？他们一倒呢？怎么办呢？难道教会就不需，教义就不需要继续传承了吗？教会就不需要继续传道了吗？对不对？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传说之外的第二点，比较早的可以追溯的景教。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第三呢，我们要讲的是耶律可能教的复兴。这个过程呢，主要是1029年到1368年之间，也就是元朝建立，直到元朝灭亡之后，甚至对明朝都有若干影响。大家知道元朝一共是90多年，当然加上北元啊，注意，那也是200年左右。北元，大家听过这个政权吗？就是当把元朝从中原大陆，尤其把云南解放了之后，当时的蒙古国就是元朝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他后来那些个余剩的人又纠集在一起，形成了北元这个势力。大家知道这个过程吗？所以为什么明太祖朱元璋如此厉害，是不是？他用的什么？冯胜啊，徐达呀，常遇春呐，蓝玉呀，真的，这些人前仆后继，将元朝打得落花流水，是的确的。可是过了什么？只过了什么？虽然是四代人，大家听过明朝有所谓的五龙同朝吗？啊，就是朱元璋。他不是皇帝吗？后来他儿子朱棣不是成了皇帝了吗？朱棣，然后把，那个他儿子朱棣是第三个皇帝。朱棣是娶了谁的皇位啊？朱允炆的皇位，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知道吧？朱允炆后来死因成谜吗？那朱棣就第三位皇帝了。朱棣把皇位传给谁了？他短命的儿子，知道吧？老大了，对不对？大家知道这故事吧？然后呢？他的老大的儿子，后来不就继位了吗？这样加起来几位了？是不是五位了？啊，知道吧？然后就开始了第六位、第七位皇帝的历史。听过朱祁镇吗？听过朱祁钰吗？啊，朱祁镇后来被瓦剌联军给掳去了。瓦剌联军就是蒙古的后裔，知道这意思吗？瓦剌用10万大军把他打败了，最后把他给掳走了，导致朱祁钰继位。朱祁钰继位做皇帝还没坐稳呢，瓦剌又把朱祁镇给放回来了。最后怎么办呢？这事儿没法处理了，朱祁钰就把他的兄长给囚禁在这个南宫当中了，一个宫室啊，专门的囚禁他的。最后发动了什么夺门之变？听过夺门政变吗？然后朱祁镇又重新掌权，啊，这故事就比较复杂了。所以我在给你讲教会历史的时候，我是不是附给你个中国近代史的那个大事？那些如果有可能，你把它背下来，或者说在你脑海中应该有一趟线儿，知道近代中国发生了什么。但是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你应该把整个3000年中国历史或者2000多年中国历史的大事都背下来，放在脑子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合参，一合参你就知道什么时间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教会内又发生了什么，你就不至于像我上午所讲的有失偏颇，啊，就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现在就知道明朝实际上主体在大陆就100年，90几年其实严格来说。那么，但是元朝很有意思，元这个政权呢，统治非常非常的稀松。他统治手段不是那样的强烈，虽然他打仗很猛，尤其在什么两代人，第一代人就是谁呀？ 就是成吉思汗时期，铁木真时期。第二代人什么？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时候，成吉思汗有四个什么？四个儿子，其实老大竺赤啊，那个手速的速，应该读竺。在四个儿子啊被他使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那个时候非常厉害，四个儿子都非常厉害啊。竺赤，知道吧？窝阔台、察合台和拓雷都非常厉害。然后到了第三代呢，第三代知道吧？竺赤的长子拔都听过吧？拔都时期。忽必烈时期，啊，当时确实都是骁勇善战的。那个时候，整个的世界都为之什么震动？就是一共蒙古有3次西征，前2次都是大规模西征。这3次西征，基本上征服了已知的世界的绝大多数，他就达到这程度。但是很可惜，很可惜，忽必烈死后，也就经过了三代，知道吧？元朝就渐渐式微了。等到大家所知道的，啊，所谓的元末明初或者元末农民起义时期，也就金庸小说什么小说《倚天屠龙记》里边所说的那段历史当中，你会发现。元的势力就每况愈下了，朱元璋就揭竿而起了。但是那里边，啊，朱元璋不算什么，好像张无忌比朱元璋还厉害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朱元璋、常遇春，包括陈友谅，当时知道吗？势力都很强大，是这样的。嗯，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看景教，之后的耶律可问教，从第9世纪起，景教在中国渐渐式微，到了13世纪。铁木真，啊，于1206年建立了蒙古汗国，他的儿子窝阔台就是元太宗了，将蒙古汗国的版图拓展到了亚洲北部及俄罗斯还有欧洲，所以现在俄罗斯的血统虽然有斯拉夫人血统，还有一部分蒙古人血统，要注意啊，鞑靼人跟俄罗斯人也息息相关，因为当时的。啊，四大汗国，啊，均分了这个亚洲的基本上所有的土地，加上元帝国和四大汗国5个国家，实际上是个大元，大蒙古，均分了这些国家。到了1271年，忽必烈或者叫忽必烈都行，元世祖定国号为元。元世祖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听过吗？和他的兄长蒙哥，蒙哥也行啊，他们之间是不同的。兄长蒙哥继大汗位之后，很早就死了，很早就死了。但是怎么死的呢？死于这个，一个丑闻，死于一个丑闻。后来说跟一个勇士，他俩是决斗而死的，其实是死于一个丑闻。然后呢，忽必烈当时就开始夺帝位，跟谁夺？跟他的亲弟弟阿里不哥夺。阿里不哥后来也成为了蒙古帝国的大汗，最后蒙古流行一句话说：“怎么可以有2个太阳在天上？”就是指有2个大汗。忽必烈后来成为了唯一的一个统治中原的大汗，什么原因？因为他汉化，他施行汉化于整个的他的部落或者他的这个统治的这个人民，他就遭致了这个蒙古元老们的不满。1279年。他灭宋，当灭宋之后，元成为了中土的实际统治者，所以元朝的宗教政策自由宽松，遂而导致中亚乃至欧洲的商人呢、教士啊、使者得听元朝的宗教政策，相继来到中国了。大家都听过一个著名的故事，叫马可多波罗游记或者叫东游记，就跟什么啊？跟其他那些游记啊，其他好多游记，包括大家也听过《双城记》吗？狄更斯啊，这些人的一些著作相似。好，那么沉静400年的景教及中世纪主导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在这个时候也传入了中国，所以罗马天主教来华很早，在罗马天主教之前就是耶律可问教了。 耶律可温是蒙古文的译音，他应该是信奉福音之人的意思。耶律可温，当然也有人有持不同见解。方豪教授认为，耶律可温指上帝之子教的意思。耶律可温教指上帝神子教，上帝之子教的意思。我们现在呢，不确定耶律可温的真正意思，但是我们就叫耶律可温吧，好吗？就像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个韩语中的哈塞要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个后缀语，你明白吗？你不知道安宁哈塞要什么意思，其实他就问安嘛。它是中文夹杂着什么？它的主体是中文嘛，安宁嘛。见面的时候需要问你安不安宁，所以韩语这一句的问安语组成安宁哈塞要。啊，你是不是安宁的平安的意思？大家明白吗？这就韩语的你好，你需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好就行。好，那么我们往后看，景教呢，自唐朝没落之后，仍有一些边疆信奉，比如说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大家都听过吧？乃蛮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落，还有汪古部。元朝的时候，啊，被称之为耶律可温教。那么，除了在北方传教外，景教呢，也传入了内地，遍及了全国。但大部分信徒是蒙古人和来自西域的色目人。所以，元朝被推翻之后，来华不到100年的耶律可温也就随之覆灭了，其影响力比唐朝景教更弱。耶律可温覆灭的原因主要是与佛道两教互争地位、互相排斥，不像当时的景教，干脆取了他们的宗教术语，对吧？耶律可温不那么干，互相争宠。那你知道他们有争宠的资本呢？为什么？因为耶律可温教影响了很多元朝的贵族，知道吗？啊，比如说忽必烈的母亲，他就是什么，就是景教徒。那元朝的耶律可温教跟景教是一脉相承的嘛，大家知道，是这样的。那他后来覆亡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指挥中心，也就是本部，离中国太远，也不愿意培植中国本土的神职人员。信徒呢，主要是贵族。包括汉人和蒙古的贵族，因此得不到平民的支持。所以你现在如果看那个一些连续剧，挺有趣的啊。我们说没时间的话呢，不要看连续剧，或者也没有必要。但是有些连续剧现在被人剪辑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大家知道吧？那就方便大家看。它不是说全剧，它就给你剪辑什么，5分钟的第一集，然后5分钟第二集。不用看全剧，我透过这种方式曾经看完那个叫《忽必烈传奇》，知道吧？知道胡军吗？胡军演的。其实老实讲，它里边很多，因为我呢讲历史，我也学历史嘛，但里边好多的内容其实跟历史是不一的，你看看就行了。但是有一个有趣儿现象，知道当时打仗的时候，其中西方有个国家叫太阳王，听过吗？那个王叫太阳王，太阳王。带着整个的国家全都信什么？信这个耶律可温教。所以，当这个啊，就是忽必烈嘛，和这个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候，知道吧？然后呢，阿里不哥和他的随从失败了，他们就要逃跑嘛。其中有一个他的随从，当然也是个王室成员，就逃到了太阳国，就是太阳王的属下。太阳王就强制给他们施洗，知道吗？你想让我们帮你，只有一个办法，来来来，跟我都成为基督徒，愿上帝赐福你，阿门。然后把他们强塞在水里去，知道吗？然后再给拽出来，那一段给我看乐了，我觉得很有趣儿啊。尽管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跟史实不符，但是拍出来那个效果确实也挺惊人的，说明景教耶律可温教对。几百年前的中国确实拥有一段非常深远的影响。好，我们讲了三点，讲了《三体》，我们现在休息一下。